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弟兄们平安，刚刚过了圣诞节，又过了新年啊，马上过几天又要过春节，所以我在这边啊跟大家祝一个新年好。这个新年好也只去年已经过去的，或者指我们很快要来的2月15、2月16号的那个新年啊。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是哥罗西书第一章15到22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一遍好吗？啊啊，姐弟兄我们读15节，姐妹读16节，让我们接着续下去好吗？啊，我们弟兄开始。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姐妹，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我们弟兄接着念，我太多了一下。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这段经文其实蛮深啊。有时候我们学系统圣学的时候，然后往往会和这段经文常常使用这段经文。那我为什么用这段经文呢？其实最近就是圣诞节期间，因为我母亲摔断骨头，我就临时就回去了2个多礼拜啊，所以我在上海度过的圣诞节啊，我在上海参加了教会的一个教会的差不多有1000个人参加的一个圣诞音乐布道会。我非常振奋，我看到上帝在中国做那奇妙的工。与此同时呢，我也看到了一些转贴啊，对圣诞节的这个一些非议啊，甚至于有人提出我们不过24号的圣诞节，我们要过26号的毛诞节啊。那我见到呢转贴里面呢也有小规模的上街反对我们那个就是庆祝圣诞节的这样的视频啊和一些文章啊，所以我怀疑呢一定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在伪造或者在挑拨，因为中国这么大嘛，对不对？有不同的生态，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声音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既要尊重不同的见解，但是我们也要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也引起了就是我对耶稣的本质和耶稣在教会的作用这个问题的一个再次的深刻的这个思想啊。那有一些属灵前辈他们的文章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啊，特别是2018年2月1号，也就是过去的这几天啊，我们中国的这个一个就叫宗教事务的条例开始要施行了啊。虽然在中国还没有宗教法啊，那所以这些事情放在一起呢，让我打开圣经，再次来学习哥罗多西书1章15节到22节啊。那我在这边呢，我 我们大家如果手上有圣经，你可以接着看啊，或者你有周报的话可以看。那在第十五到第十七节里面呢，这段经文我们怎么来分析？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啊，就是曾创造万有，耶稣是自有永有的神子。二十世纪的一个政治哲学家，他叫奥格林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历史是大写的基督啊。所以我们有些朋友啊，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会问起这句话从何而解，怎么意思？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从挪亚以来，上帝容许了人类历史的继续，上帝也用历史来书写他的救恩与救赎，一切的历史都本于耶稣，都依靠耶稣，也归于他啊！宗教改革500年，新教入中国200年，历史都是如此。受逼迫的基督徒，无论是中国的、全世界的，他们常常向主祷告，说：“主啊，我们受压太重，你能不能伸手救我们脱离苦难，救我们脱离逼迫？”或者说，你还要叫法老的心刚硬，在将来显出你的荣耀和能力来啊！所以在十五节里面，他讲的有位的、上至的、职权的、掌权的啊，执政的、掌权的，这是在啊当时的历史时代里面一些民间宗教对于天使和其他灵界势力的一个称呼啊。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就是大官要怎么样管小官嘛，对不对？大神呢要管小神。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些呢，他说这些都只是人的想象力，我们不可以拜天使，而耶稣基督他是超越一切的，耶稣才是创造万有，耶稣是自有永有的神啊，耶稣他是一个上帝的启示的极致啊。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所以我们先要从认识耶稣开始。那这段十五到十七节里面，其实这段是基督颂啊，他是讲从创造主到救赎主，他是一脉相承的啊。在十五节里面，我们大家看说，这里面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你知道吗？这句话好像很短，可是这里面的含义很深。就是因为这句话，往往呢我们就会起争执，所有很多的异端思想也是从这句话的不同的理解而来啊。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神，对吗？耶稣他道成肉身，但是耶稣是神，耶稣是三位一体的位格的神，那他就是创造者啊。那首生的，这里讲说，哎，我们说啊，头生的啊，比较身体会比较好啊，因为第老三老四最后的可能是比较身体弱一点啊，生出来的孩子，但是呢，父母年纪大以后，他那个孩子生出来，那孩子比较聪明，比较机灵啊。我们通常讲首头生投胎的，这里不是头生投胎的意思，首生的是什么呢？是最重要的啊。耶稣他不是受造者啊，这一点是必须坚定不移的。许多的异端抓住这句话误导，他否定耶稣是三位一体有位格的神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呢、啊，他们就抓住这句话，他们来误导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我们颂赞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与天父同工，与天父同职同权啊。那奥古斯丁他曾经讲过说，甚至于连时间也都是上帝所造，也是耶稣所造。耶稣感孕而生，他是在时间之外的。那我们刚这个啊，我们一起来读过这个尼西亚信经，他讲到这里面其实也讲的说，他是万事以先，为父所生，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创造主啊。这句话啊，就是历史是大写的基督这句话的意思啊。那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成立教会，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这个就是历史性的创举，没有过。 怎么人死了会又复活呢？怎么会人死了以后赐下圣灵成立教会呢？啊，那这是一个我们用我们的头脑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是上帝的作为啊。所以有些人常常我们在一起谈论说，哎呀，牧师啊，你说教会是圣灵所赐能够啊建造的啊，上帝是我耶稣基督，上帝是我们教会的元首，可是教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问题呢？或者说教会它能帮我解决我实际的困难吗？啊，我们常常会用我们人的那个认知的水平，用我们自己现在属灵生命的阶段的那个认识水平呢，我们来思想教会的意义和作用啊。那所以我在这边我是特别的想说，我们思想教会，我们是把它放在整个天地宇宙的创造救赎的这个背景里面，我们来思想教会的重要的意义。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一个认知水平的巨大的落差呢？那有一位哲学家，他叫马尔库塞啊，他呢写过一篇文章，他里面描述了一种叫单向度的人啊。单向度的人呢，这种人呢啊，他不是多面的，不是多重的，其实我们人是多重的，对不对？多向度的，他是单向度的。这种人呢，他是丧失了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啊，他们对幸福的意识呢，完全是建立在对商品的占有、对自身感官的满足上啊。弟兄姐妹，我们先不一定要对号入座，不要说哎，你是不是在骂我们，在侧面影射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要明白这个意思。我们对幸福的意识，什么是幸福吗 ？Are you happy？ 你幸福吗？那我们突然想说啊，我幸福不幸福？对了，我看我的工资单是多少啊？我是不是买了房子？是不是付清了贷款？我对商品的占有度是多少？我自身感官的满足？我度了我明年有几次度假？是不是现在天下雪了我去滑雪啊？我跟你讲，我们这样的生活特征就是按照广告来放松、来娱乐、来互动、来消费，这就单向人啊。其实我们许多信徒，包括我自己，过去一个阶段或者现在可能还是陷在这种任魔鬼摆布的这种可怜的境地啊。我在上海遇到很多的亲戚朋友，我也遇到一些基督徒，其实在他们身上很明显啊，或多或少或者说就有这些特征啊。难道我们在德国的基督徒没有吗？难道在德国的华人基督徒当中没有吗？其实也有，是我们警醒的程度如何，对不对啊？那在这边呢，我也是特别讲到说，我在中国我真是看到，或者我很钦佩许多基督徒，他们坚持真理，他们敬拜上帝的这个勇气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当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本质和教会作用的时候呢，好，在这里讲到时候呢，所以说如何来理解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会的作用呢？只有当基督教的信仰内化为整个民族深层的这个文化底蕴的时候，那么这个深层的文化底蕴对整个族群所共振、所激荡、所催生的力量，才会产生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因为什么呢？我回到中国以后，我就深深思考这个问题。一方面，宗教管理条例下来了，所有的家庭教会必须在2月1号以后开始要跟民政局登记，而这种登记又不是我们理所，我们慕尼黑教会、我们海德堡教会在民政局登记，对不对？我们就去登记就好了。不是，他们是要求在三自教会的这个框架下面去登记，那这是有一个前设。那我们到底怎么样理解教会它的一个法人地位？我们到底怎么理解教会它如何来做盐做光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对世界的这种影响的改变，弟兄姐妹，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啊。主耶稣基督、保罗他们并没有提出基督教的政治纲领或者神谱的政治言行啊，不是基督来改造文化啊。过去啊，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是要耶稣基督领导他们起义革命去赶走罗马人的这个异族统治啊。 耶稣基督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啊。所以我们教会到底要怎么办呢？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对神有绝对的信靠，我们才有相对的洁净文化的这种能力，才能够对文化有更大的包容和自信啊。这个是从教会的这个角度里，因为我在那边啊，我参加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圣诞布道，然后呢第二个主日我参加了一个小型的30个人的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聚会啊，完全不同的风格啊，完全不同的那个理念啊。那我心里面想到说，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奋锐党，强烈的反罗马，也有税率强烈的拥护罗马啊。基督徒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是我们对教会要有更强烈的归属感。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成长，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改变自己的生命，去改变社会啊，这样才能在一个变态的文化社会当中，我们才能够起作用啊。这是我想讲到的，说我们首先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本质上的认定以后，我们慢慢慢慢才可以进一步的理解教会的角色作用和我们自己个人的角色作用啊。那讲到18-20节里面，在十架舍命，耶稣基督立新约成教会元首啊。你知道吗，我们相信啊，中国的历史也是一个大写的基督啊。我们相信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历史也是上帝主权掌管的。我们相信耶稣作为创造主的超越和崇高，我们相信上帝无微不至地护理着宇宙中一切至大之事和至微之事。不光他大的事情他管，小的事情他也管。上帝叫我们在忍耐中顺服啊，他不是叫我们唱红歌，不是叫我们盲目地拥护一个政权，也不是叫我们冲动，叫我们暴力，叫我们对抗一个政权啊。那到底怎么办呢？是我们相信救赎主的基督，相信自己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得到了赦免、洁净、重生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底线，不然我们就无所依托，不然我们就会随波逐流啊。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说，我们不可能在教会里面再像我年轻的时候，我们那本毛主席语录啊，老三篇毛主席语，我们整天拿在手上，万岁万岁，整天啊。我们不会在教会里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也不会在教会里学习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或者啊，我在视频里看到有一个教会在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不会的啊。上帝有至高的主权，有至高的教恩计划，这是我们可以顺服的。活在地上天上一切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之下的这个充分理由。今天我们活在德国，我们要服从今天在这里啊，也许很国叫 Grosse Call 这个，也许我们在不久就要有一个大联合政府可能要产生，那我们今天或者牙买加的方法，或者大联合的政府，我们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对不对？但是我们更要明白，今生自战自清的苦楚不能有损于我们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要把和对执政者的态度和我们对耶稣基督我们教会的元首的态度截然的分割开来、啊、我在上海刚刚回去没几天，我就听到一个消息啊，我们这边刚才有遇到一位姐妹，她就讲起她也是浙江待过啊。我们知道这个浙江省有一个基督教的协会会长，浙江的崇义堂的主任牧师叫什么？顾约瑟嘛啊，对，他本来啊有一年在我们欧华神院，他也来啊，也本来要给我们做毕业典礼的讲道的。他在2017年的12月24号无罪释放，杭州检察院撤诉了。啊，这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觉得很新奇，他怎么回事啊？他被关起来了，犯什么罪了？怎么又出狱了？啊，他的被捕是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他就是三自教会在浙江省的一个最主要的负责人呢、啊，第一把手啊，他怎么会给抓起来呢？ 啊。那他是明确的反对浙江政府夏宝龙他们强拆基督教教堂的十字架，拆了1000多个教会的十字架，就把它拆下来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啊。那我们在这边，我们用自己的头脑来评判，我在这里不再延伸讲。那顾牧师60多岁的人，他在2016年1月27号被捕，什么名义啊？是说他挪用资金，说他是这个挪用资金，所以呢涉嫌经济犯罪把他抓起来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又放出来没证据，然后又把他抓起来了啊，这是典型的呢。因为后来才是说他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单位以单位名义发生借贷的这个关系啊。我细节不太知道，我知道他是什么，就是说比如我们教会需要啊跟银行里借一笔钱啊，我们要修这个教堂啊或怎么样，然后呢去借了钱，然后来修了过段时间就还了啊。那他自己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好处啊。那公安局对他家里是地毯式的搜查、啊、他们夫妻服侍了几十年，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他们的银行存款就是那么几万块钱，就是他们的工资省下来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他假如是一个工资，去掉吃喝啊，去掉所有这些啊基本的开销，剩下来几百块钱存起来，存了那个几千块、几万块钱，就那么几万块钱啊，所以没办法啊，他抓不到一点点的这个证据，犯罪的经济犯罪的证据，所以就把他放掉了啊，放出来了。他在被捕之前，对拆十字架表示抗议。他在狱中他也拒绝维新的服罪，拒绝签字。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心里面其实也蛮难受的。不好意思，我碰了一下。因为我真正的体会到唯有那些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人，我这边肯定要弄一下嘛，你把它退回去一下，不好意思，对不起。唯有那些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人，他们可以在卑微中活着，却无比的尊贵。他们可以在贫困中活着，却无比的富足。甚至他们可以在死亡中活着，而不是在活着的时候死亡。我要退回去，你这个是往前了，要往后。道成肉身和十字架就是福音当中的两个关键点，信耶稣就是活在这两个转折当中，福音的能力和圣灵的充满就是看这两个转折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的痕迹啊。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他立新约成了教会的元首，因为人不要再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你们的身上已经带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印记啊。所以我在这边啊，刚才啊想到的，想讲的这一点特别的啊明显，就是像顾牧师，像在座的我们的许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都要想到说，因着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能面对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的婚姻当中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当中的问题，我们的学业当中的问题，或者我们经济上的一些困难，我们更能够像顾牧师那样，我们能够学习在卑微中活着却无比尊严，在贫困中活着却无比的富足，我们在死亡中活着，也不是在活着的时候死亡啊！这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鞭策和激励啊！因为福音的奥秘就是那位大写的基督，他变成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世界上。其实我们世界上我们的人是不认他的。我们今天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来呼求上帝。平时我们如果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们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我们很少想到耶稣，对吗？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自己有本事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想到说，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死是我们基督徒将来可以成为见主面死而复活之人的原因啊。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创造中是首先，在拯救中他也是首先。创造中的万有不是自然就有，而是被造才有。 救赎中的人类的堕落之后的万有，不是自我治愈的，而是被救而治愈的。我在这边我想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如果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我原来的困境啊，唯有耶稣基督的话语，唯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祷告，上帝的话语才能够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才能让我们改变我们原来的思维观念，我们原来的生活方式，才让我们才能真正的走出原来的困境啊。那在这边啊，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他讲到，既然啊，我们可以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预备请。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啊？这句话其实一切不合上帝心意的国家政权是都会被挪去的。我们看中外历史两三百年以上的朝廷的历那个政权已经很长了啊，很多20年、30年啊，那这些不合，因为上帝把这个管理国家的这个权柄交给你，你不替天行道，你不按上帝的旨意去做，有一天你会被挪去的。但是有一点，教会却永远都在。因为用任何人的血建立起来的和平都是短暂的。我们常常知道说联合国有维和部队，我跟你讲，联合国的这个维和部队，他所到之处也都是短暂的啊，哪里有战火他去一下，其实他解决不了大问题，不久他也要撤走啊。但是唯有用耶稣的血所建立的和平是直到永远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信他的人都与耶稣和好了啊！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讲这件事情。那只有在教会，这一切才有可能啊！因为人的灵魂，人内心深处的罪恶，我们虽然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从原有的老我，现在有很大的成长，有进步了啊！可是我们唯有在教会里啊，在耶稣基督这个是元首，我们只有唯有在教会里，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老我才不断的被对付啊，我们的内心的软弱不断的才能靠耶稣基督才刚强啊。那除了在这个社会上，除了教会以外，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今天啊，我们讲到说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是因为我们唯有靠耶稣，我们唯有在教会里，我们的生命才会被对付，我们的眼光才会看得更远。而耶稣基督在你我人生当中的旨意和计划才能够被认同、被认知、被满足啊。那我们每个人大概，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有每天有个人的读经祷告的灵修的生活，对不对？我们也都与这个属灵同在的啊，我们也是属灵伙伴，我们也常在一起分享啊。那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一个教会啊，就像一堆火，我们在一起烧，那我是一根木材，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我继续会被在这里燃烧，继续被取暖，我继续会被对付。如果我一根木头抽开了，我一个人离开教会，很容易就离开啊耶稣基督啊。我们教会自己，我可以讲说，我们教会就有一对啊，他们在若干年以前啊，我给他们证婚啊，那他们也新婚夫妇嘛，也很开心嘛，爸爸妈妈都来了，我们证婚啊。那可是呢，我前段时间就听到很不幸的消息，他们已经离婚了。啊，大概过去说7年之痒，现在大概3年之痒了，啊，降下来了，这个时间段更短了，更短了。为什么呢？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们找了工作，可是不太满意，所以呢，他们就到一个边远的一个啊，在巴伐利亚州的边远的一个小城市找到工作，啊，来问我怎么样，给他送行。我说其实我很不以为然啊，我说到那个地方去。啊，也许工资高一点，但是那边没有属灵的环境，那边没有，哪怕连个查经班都没有，教会都没有，你知道吗？我们的教会不管有现在5个人也好，50个人也好，它是一个属灵的家，是一个耶稣基督在这里做元首的一个地方，我们要珍惜这个属灵的环境啊。 到那个地方我说你没有人，你自己能那边能够和一些德国的弟兄姐妹你建立一个团契吗？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吗？他不可能的，那不可能。他说不可能。我说那你们夫妻两个人能成为一个属灵的团体吗？团队吗？很难说，我们坚持一件事试试看吧。啊，很快就到那里去，渐渐的脱离教会，脱离那个查经班，没有这个，你知道人的惰性嘛，对不对？我们五分钟热度嘛，我们很难呢。今天要下雪了，我也不去教会了。明天说我这身体不舒服了，我也不去教会了。人很多的理由，逃避神、远离神呐，对不对？好，那到那边去工作了一年、两年、三年，很快生了小孩，又忙了团团转，搞不了啊。然后又在一个别的地方又回中国去半年，然后又到别的城市那个找一个工作。夫妻两人感情越离越远，我简直不敢相信，三年以后现在就离婚了。我但愿这个消息是听得不准的。不过我现在可以讲说基本上是准的啊，我心里面非常沉重。那我也在想到说，其实我如果不讲到那么远的一个国家政权和教会的关系的话，我讲到说哪怕对我们自己的夫妻关系，对我们的儿女教育，教会都是如此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是个人在孤军作战，我们是通过教会向社会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感到我们所在教会的重要和美好。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许你跟他有过一些不开心，或者有过一些疏远，有过一些隔阂，但是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看着我们会和好，他看着我们一起同心往前走，是太重要了啊！耶稣基督立了新约，他做我们教会的元首，是让我们成为教会，成为一个属灵的家。我们一起走过风雨，我们也一起享受平安啊！那第二十一到第二十二节呢，又不一样了。教会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元首，那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是干什么呢？是要使神人和好。耶稣引领我们成为圣洁无瑕，啊，教会，尤其中国的教会，在过去200年来所传的福音，比教会忽略15到17节，比教会只注重在18到20节，因为18到20节，它主要是讲传十字架上的那位为我们而死的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我们在15、17节里面呢，我们比较会忽略是耶稣基督，他是宇宙的基督，他是永恒的耶稣啊。所以这个我们华人教会呀，是有一些历史的原因啊。那从建立开始一直到现在，多种原因啊。所以我们往往会将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改造成为一种主权国家下的一种准福音啊！我们通常在座的，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去跟别人传过福音。我们通常可以向一个单独的人传福音，对吗？你跟他讲自己的啊受洗、见证、得救、成圣的这样一个过程，跟他讲单独做一个那个福音。你有没有跟一个政府官员传过？你有没有跟过一个国家传过？啊，一个国家的机构传过，很难。啊，我们想都没有想过。所以我以前我常常问一个属灵的前辈，我说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啊，100多年以前，我们都知道有戴德森嘛，对不对？戴德森是跟内地会，跟所有的底层的民众，就像我们这样的人啊，给我传福音啊。你知道有个李约瑟嘛，他是专门给皇帝传福音的，对吗？啊，那我们常常说，哎，你这个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李约瑟这个条路线不对的，我们就走戴德森的路线啊。我现在跟你讲说，两条路线都很重要，两条路线都很需要，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不断地将福音就心理学化，不断将救赎的意义缩减为心灵的医治啊。我们强调彼此关怀，我们强调病得医治，心得安慰。弟兄姐妹，这些都非常好，但是不够的啊。所以我在上海这个2个多礼拜里面，我就反复的在想到说，我们面对最大的属灵征战是什么啊？我们不仅仅自己个人要得到救恩的好处，我们要将这个救恩的好处传递给我的亲属，传递给我的家人， 不仅仅如此，而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啊！不仅成为海德堡的光和盐，不仅成为上海的光和盐，成为整个中国的光和盐。因为我们13.5亿的中华民族同胞，我们是需要福音的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讲到最大的属灵征战，就已经不是关于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讨论我们今天唱什么歌啊？我们今天唱哪三首赞美诗啊？而是国家主权和基督主权的这个敬拜之争。我们到底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敬拜耶稣基督，我们高举十字架呢，还是我们要服从这个政权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那国内的教会他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他们不得不谈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唱红歌挂国旗呢，还是允许他们装摄像头呢？是不是要参加政治学习呢？还是我们就配合当局，我们一起来拆十字架呢？那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那些人，尤其年轻的人，我还想入党，我还想从政，那我该不该受洗呢？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困难，对于中国基督徒，对于中国的家庭教会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那很多人他们种种的原因啊，他们为崇拜这个世俗的领袖和政权呢找到了理由啊。但是15到17的教导却让我们知道说，顺服掌权者如果不是出于在耶稣基督里自由的良心，却是出于恐惧和对肉身利益的担忧的话，不合神的心意的啊！我们里面的怨恨和冷淡，为自己的非常多的利益的考量，阻挡了我们对传福音的火热的心啊！那我们在德国的基督徒里面呢，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在这里没有政治的逼迫，但是我们同样有其他的挑战，对吗？哪些挑战？世俗化的挑战，物质利益的引诱啊，舒适生活的追求，这些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属灵的征战啊。神给我们的太多了，我们给主的太少了。我们自己数算，拿手指头扳一扳，算一算，上帝给了我生命、气息、学习的能力、工作能力、组织家庭啊。我们给主做了什么事情？也许有过一次发单张，也许有过一次我跟大家开放家庭，我让弟兄姐妹到我们家里来聚会，还有呢啊，主啊，求你让饶恕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说要爱主、跟随主，同时我们要思想教会的作用、历史的地位和在这个本地区甚至于在我们中国它该发挥的作用啊，让我们能够去掉对于我们心中偶像的崇拜，包括我们对这个君王的崇拜。因为你怕谁，你就在崇拜谁；你在乎什么东西，其实你就是在追求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这里讲到说，你不仅仅是对于政权的一种妥协屈服，而且你假如说你很在乎那个歌星，你很崇拜某一个歌王啊，或者你甚至于说到说某一个歌星他信主了，哇，我们就到处转发这篇文章，后来发现说没有啊，他不是，或者他开了一个很。在这个北京啊，在开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音乐布道会，哇，荣耀主的名，结果后来那个人自己辟谣，他说不是，我是在那里办一场音乐会啊。我们常常会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很盲目的崇拜的一种心理啊，那是但愿主让我们看到啊，不是某一个人他所起的作用，而是我们教会，我们通过一个整体的力量向世界发声啊。那在这边呢，我在这边想到就讲到了说，圣诞节我们往往是我自己最开始接触圣诞节的时候啊，是我在1982年那时候想出国啊，那考托福啊什么样，然后我们有一个外教给我们上外语课啊，那然后呢他带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呢有一个机会说来圣诞节来庆祝啊，那我们就来庆圣诞，然后他就一人发一个小礼物啊，然后呢一起唱圣诞歌啊，然后吃点圣诞的饼干啊。那个查经第一次参加查经班，我就参加那个查经班啊。那我也知道是美国哦，原来他们美国人做圣诞节啊。 那我在这里想到就是说，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啊，我们在座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有些人是比较对美国有好感，有些是对美国比较没有好感的啊。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成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争执的原因啊。那至少说，美国先贤他是带着建上帝之国、追求圣洁无瑕的这个理念，是逃避了这个在英国、在欧洲的这个宗教的逼迫，他们投奔怒海，他们踏上北美的土地，对吗？这点是历史的真实啊！你们当然可能也可以说啊，那是他们到那里去就怎么样的逼迫印第安人，这是另外一个题目啊。那200多年的历史说明什么呢？哼，我跟你讲，从神学的角度来讲，他们的想法是错的。在这个悖逆的世界里面，是没有办法建成上帝之国的。难道就这么悲哀吗？今天我们讲说，德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还是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你同意吗？我相信每个人都说 no， 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再次想到这个敏吉说，唯有教会才是天国的缩影，国家的政权不合上帝心意是会被更替的，美国的政府是如果不合上帝心意是会被更替的，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是会被更替的，但是教会永远不会被取代。今天可能同工是这位同工，也许过了2年我们选举另外一位同工，他们彼此和平的交接啊，让教会能够继续被神带领，好事情。教会会一直像延续下去的，谁做牧师谁做同工，上帝的心意指领，对不对？那国家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他是我们海德堡教会的元首，他是不变的啊。哪一位做同工，哪一位牧师，这个是会改变的啊。那1979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目共睹的。如果不是改革的话，你我都不坐在这里。我们那个时候，我在197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21岁啊，我会一点点乐器，所以呢，我在农村的时候啊，就被上海音乐学院考取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呢？是因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没有人搞乐器，我哎。会唱两个歌，因为我嗓子很差的，我没有，我不是唱歌的料，这个声音很差。那我会拉点乐器，考上音乐学院了啊，很开心，你知道吗？因为在农村一辈子扎根农村，我有机会跳楼门到上海音乐学院去。21岁的时候，一个月以后，通知来了，他告诉你说你不被录取，因为你有海外关系。如果将来出国演出的时候，你可能滞留不归。啊，我们就白白的培养你了，你这也会成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我跟你讲，这是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21岁的人，那对于我来讲，当时打击挺大的，对不对？我跟你讲，没有，过几天我恢复正常，没关系，今年没考上，明年继续考。人是要有一点点这个冲劲的，对不对？你现在碰到一点困难，在你整个人生当中不算什么大的事情。我跟你讲，鼓励你啊。事实上来讲，我这个人没有音乐天才，上帝给我开另外一条路。对不对？可是我现在想说的什么意思？我想说，那个时候，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时候，出国，你想你有海外关系，你都是说很可能是叛徒、特务，那个有嫌疑啊。今天在座各位，你们能够来到这里念书，无论将来你回中国，或者到全世界任何地方，或者留在德国，都有上帝的指引和美意，对不对？啊，那今天我想讲到的说，我们30多年国家的发展。感谢主，是上帝他奇妙的时候在做啊！有一个人讲到说，怎么会就在中国我们那个时候生活的时候，怎么就会通过一个邓小平，用邓小平来改变整个中国当时的走向？不搞阶级斗争了，你斗我，我斗你，干嘛呢？斗来斗去啊！我们就搞经济建设，我们就改革开放，我们就可以出国留学了。出国留学现在很光彩，当然现在也许说海归也不在越来越贬值，对不对？也没关系吧，今天贬值明天又升值了，没关系的啊，为上帝所用就好，对不对？可是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变化对我们每个人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我的一生都改变啊。那可是呢，从中国的最大的层面的缺失是什么呢？你说是什么？ 我没有及时买一套房子，亏了，现在没眼光，是不是啊？不是，最大的缺失是中国没有神，把基督教边缘化啊。那现在已经开始实行这个宗教事务的条例了，要求家庭教会合法登记。也许这个事情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太介意这个事情，但是我在这里想到说，有一个比利时信条啊，他强调真教会的三大标记是合乎圣经真理的传讲、圣礼的实行和教会的劝整。具体的说就是啊，坚持话语权、人事权、财产权啊。今天我们的中国的执政者愿意继续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继续在信仰相对宽容的时期不对基督教斩尽杀绝，他们按上帝心意尝试，我们在坚持圣经核心真理的前提下，就要求上帝赐下智慧，学会忍耐等待，积极对话，依法维权，合理的避让，我们找到教会最合适的方法和道路。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些在中国的骨肉同胞，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和力量啊！我们要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中华民族，为中美两国领导人，为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祷告。弟兄姐妹，你说阿门吗？是的，阿门。我们要为我们在海德堡教会祷告，为我们慕尼黑教会祷告，为纽伦堡教会祷告，为斯图加特教会祷告，为我们南德教会祷告，为我们整个德国的华人教会祷告，所有的普天下的教会祷告。但是有一点，不是福音中国化，而应该是中国福音化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底线。所以今天讲到说教会为什么教会如此的重要啊，为什么教会如此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教会的话，我们很难有一个平台从这个总部，从这个地方出发。因为我们如果要登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总部大本营出发，回来休整，再出发，再休整，对不对？一个一个的往上走。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一个教会的话，我们很难传福音从我们这个教会大本营出发，我们也很难在这个大本营里面把已经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门徒培训造就起来啊。所以我们知识分子对于我们在海德堡的这些，我们海德堡应该至少有500个学生吧，有吗？我猜想300个，不止，800个，好，那更好啊。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在海德堡这个地方啊，有没有神的存在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不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跨入信仰的最大的难关啊，而是对上帝的认知和连接，是如何用基督教的信仰来重整我们的人生，这是我们信仰的关键。说有神很好，我要不要接受神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中国人讲关系嘛，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对不对啊？那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我重建生命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感到这个社会有病了，我自己也有病了，怎么办？怎么医治？这是我们关心的啊。那上帝他在忍耐我们，上帝在100多年的时间里面将华人放到德国，放到欧洲，放到全世界，他让我们在福音的使命中爱自己的灵魂，爱国家的灵魂，爱整个中华骨肉同胞的灵魂，也最终让我们最终的知道啊，我们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说我爱国。你现在入了德国国籍了，你说我爱国，你是爱中国还是爱德国啊？你搞搞清楚啊，对不对？我们最终不属于自己所在的国家，我们已经要有认识到这个层境界，我们属于一个永远的上帝的政权，属于上帝的天国，属于耶稣用他十字架所流的血建立起来的与上帝和好的那个国度。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属于海德堡这个教会，我属于上帝这个国度，我们属于耶稣基督国度的记号， 我们不再是以我们自己成功，我们的财富，我账号里面的欧元的那个几位数，或者我们在社会上的名声，不是，我们不是靠这个来肯定自己，我们不属于这些，因为我们身上有耶稣十字架的这个记号。因为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要学习圣洁无瑕。圣洁无瑕是让我们不仅仅因信称义，不仅因信称义，不仅仅让我们信而受洗，而让我们分别为圣，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一位牧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一句话啊，这个让我非常感动。他说有人为主挣钱很好，他要多奉献；有人为主坐牢更好；有人为主活着很好，他要为主发声；有人为主死了殉道也很好。所以我在我就想到说，在我们这边也有查经班了啊，我们有几个团契嘛，对吧？我们海德堡教会也有几个查经班啊，也有团契啊。在我们慕尼黑教会呢我们有一个姐妹团契，他们现在在查就是箴言啊。那我们有一个参夫团契呢，我们在查使徒行传啊。那我们有一个工作以后留下来，在就是毕业以后在这里留下来工作的一个非利查经班，我们是在查启示录啊。那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个家庭团契呢，我们是在查一个婚姻主题的那个经文啊，很有意思。我突然想到说，不同的团契我们在查不同的经文，而在这些不同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对历史、对教会有一个完整的描述，有一个立体的时空的交叉，让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心意，他对历史，他对宇宙万物啊，他所有的掌管。这里是一个非常一个美妙的一个图景啊，也让我们知道，无论是在一个逼迫的环境里面，还是在我们今天一个比较相对平稳舒适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记得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我们要记得，我们常常要对付自己的生命，求主来破碎我们，求主让我们经历一些什么东西，不是整天上班下班如头枕头，或者说公司的实验室到回到我们自己家里的自己的卧室啊，不是，是让我们在教会的建造当中，让我们参与神国的拓展，我们自己个人要成长，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名要被高举，我们的视野要被开阔，我们的心胸要被拓展。为的是什么？不是只是在我的同学会里可以说说，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点缀点缀，不是的，是为了完成耶稣基督通过教会建造我、预备我、操练我，而让我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托付啊，让求主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海德堡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教会在我生命当中的作用，让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主做王。他是我们的元首，所以我们就会越来越学习彼此的顺服，我们越来越学习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让我们读经的时候不仅仅是读懂他的意思，我们要读出上帝的心意啊，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动力和源泉和粮食和资源，更让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的来建造这个教会啊。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就不在于人数今天的多少，我们今天30个人，也许生命的就像你的孩子3岁，他是有生命的，虽然有一些生病，可是他是健康的，他就会长到6岁，他会长到60岁啊。那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人多人少，但是我们每个人就坚定不移地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那我们教会人数就会自然增长，我们每个人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认知和跟随他的决心和意志和行动，我们也就会越来越坚强啊，越来越彰显跟随耶稣基督的生命力啊。求主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也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好，我们 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这样一个题目，虽然比较沉重，但是让我们思想主你在世界万物历史当中的作用。我们再次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跪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呼求你，主啊，求你继续掌管，求你继续指引，你带领我们自己个人，你更带领我们海德堡教会，海德堡教会是你所创建，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无论在过去的岁月遇到什么样的风雨，主，你爱这个教会，你特别爱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求你继续啊，让我们的这一届的新的同工每一位都能够明白你在他们身上的托付，让他们能够委身这个教会，忠心做你的仆人，忠心做你的小仆人，让我们的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你忠心的儿女。谢谢你，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